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节目一开头呢，蒙哥先得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就是有关鸦片这件事情啊。虽然说这个东印度公司的犹太商人像 Davis 送他们借着印度所生产的鸦片大批贩到中国来，鸦片战争也成了百年国耻的头一个里程碑，但是中国人对于鸦片的爱好以及接触呢，绝对不是从那时候才开始，早在汉唐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罂粟啊、鸦片这些东西大概是从印度那边传过来的，但那时候不是当烟抽啊。比如宋朝的大诗人苏轼，他就有一首诗讲到，我都退休回乡的时候啊，经过一座庙，那庙里边的道人劝饮鸡酥水，童子能煎罂粟汤，就老和尚劝他喝一种东西叫做鸡酥水。这鸡酥啊、罂粟啊，其实就是鸦片。但照这样看起来，那个时候的吃法呢，是除了药用之外呢，当成食物吃。什么时候变成鸦片烟来抽呢？那是到了1700年呐，18世纪初了。从荷兰来的商人，把这个鸦片烟馆啊，这种吸法介绍给中国人。那所谓荷兰商人，我们现在的节目当然还没讲到啊。那荷兰商人也是绝对离不开与犹太人的关系。不过明清之际呢，这个大烟呢是有钱有势的人的嗜好，并没有被推广，也不可能被推广，因为太贵了嘛。推广到百姓中间，这东印度公司啊，他们大批的种植，大批的向中国倾销鸦片，再加上五口通商啊，内地通商，才使得这些本来是贵族阶级的享受，最后连工人阶级也能够吃得起。据这些历史学者讲呢，本来欧洲的银子啊，一直往中国进，买中国的瓷器啊、丝绸啊、工艺品啊，甚至到了银子短缺的地步。这个 Davis 送他们这些犹太商人把鸦片烟向中国倾销的时候呢，那这个银子就开始回流了。其实中国禁烟并不是从林则徐才开始，只是清朝的禁令挡不住这个东印度公司，他们与中国本地的鸦片贩子啊互相勾结，那继续大量的把鸦片运到中国内陆去。他们说鸦片这个腐蚀中国市场的程度啊，甚至是原来的丝绸业都垮台了。那加上满清政府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有一个说法就是他要进外国进来的黑市鸦片呢，实际上跟他们的这个朝廷税收有关系，因为黑市的东西你是收不到税的。当然这些都是学者专家才能够有资格给我们讲的东西啊。中国人受鸦片之害呢，从鸦片战争前后，那英国向中国倾销的鸦片数量是直线上升啊，你看见那个比较的报表是非常吓人的。那直到咱们伟大的毛主席才把它彻底的根绝了。也有人说这个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最伟大的一个贡献。好了，我们要回到小贝这里继续和他讨论。小贝，我们上次把这个十里洋场啊，还有印度阿三这背后大约是怎么回事给听众朋友做了个交代。我们以为这些商人呢是英国帝国主义派来欺压中国百姓的，从声威上看起来当然是这么回事，但是从实际上从先后顺序看起来呢，英国政府是倚靠这些犹太商人替他们打头阵，替他们做黑心事，并不见得是英国政府先有一个卖鸦片给中国人的计划。实际上英国的议会里边呢， 包括鸦片战争要不要开打，一直有大约半数的这个国会议员是反对卖鸦片给中国，但是最后还是为了赚钱的目的呢，就主战的这一方就获了胜。据说林则徐还亲自写了一封信给这个英国女王啊，向她的良心诉求，只是这封信好像没有送到英国女皇的手里。总之呢，这些鸦片贩子啊，犹太人的鸦片贩子绝对是一个主导力量。那时候我们已经说过，他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卖鸦片到中国的垄断者。那美国人也在土耳其种鸦片，占 15% 的市场。土耳其的鸦片的品质呢，就比不上犹太人的鸦片。这些犹太商人与英国政府是互相利用啊，我们共用一个钱囊，用他们深厚的国际贸易基础与塔木德上面对外族人的歧视来狼狈为奸。这些文献就算在中文里面，你仍然可以找得到，东西都还在那里。但是你看中国人写东西，就是看见一个不错的故事就全盘接受下来，不会再去问一问啊。你也晓得现在中国网络上的消息，我们现在大家找资料都是上网嘛，好像没有别的地方去了，对不对？跟你看见一个消息，你可能去搜索了一些出来，其实每个都是一样的啊。
哦，对啊，讲到最后好像都是同一个消息来源
啊。对对，人家怎么写他就怎么写啊。举个例子啊，就像这个我们上次讲的跟香港的建设有最大关系的啊，在现在这个什么四大家族之前的这个最早的家族克多里啊，加道里爵士，他们现在通通都是爵士。
加道里不是李嘉诚跟邵逸夫，就是、
啊、就是不是他们了。他这个克多里爵士呢，那个时候可能2006年还是什么，以色列的财经部长要来访问他，要来。
哦，是哦，以色列的财经部长要特别来访问他。
哎呀，他们都是大头了，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等一下再说。
搞不好是姻亲呢。
哎，在中国的记者看起来，他们都叫做远房亲戚，好不好？
嗯。
他是这么写的，他说，1880年，不知道同治多少年的一个，有一天呢，有一个衣衫褴褛的犹太人啊，带着他的两个小孩从巴格达来印度投奔他的远房亲戚，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David Sassoon 啊。
哎呀，这英雄不怕出身低嘛，每一个伟大的商人他背后都是说他怎样白手起家，本来是多苦，然后后来靠着自己的实力拼上来，大概就这一类的东西。
记者一看见这里的事情，他就开始动他的脑筋了，对不对？照这个模式去写，然后呢，怀揣着少的可怜的盘缠和心比天高的发财梦想，风尘仆仆的自伊拉克随东印度公司抵达了当时尚不繁华的上海。这父子三人便是老加道里克多里和他的儿子，他们的祖先是世居巴格达的犹太人，他们是来投靠远房亲戚沙宣，就是 Sassoon 的。当时沙宣已经成了上海犹太人的首富，在沙宣豪华奢侈的公馆里，加道里兄弟可多瑞这对兄弟就恍若置身于皇宫内。他们
哦，这么漂亮
啊，这么漂亮，他们是真的这么漂亮是没有问题。有上次不是讲吗，上海的这个十里洋场啊，他们建的，这里边的东西是不得了的啊。哎，老这个克多瑞就轻声说，我小的时候舍顺家和我们家一样穷，孩子今后努力干吧。震撼之余，两个犹太小伙子亦深深喂出了财富并非天生，而是靠头脑和双手创造的道理。父子三人在沙宣舍顺门下打工，老克多瑞做仓库保管员，艾利克多里随船压货，伊利克多里做跑腿的小厮。1881年，艾利克多里独自去香港发展，在那里，艾利克多里选择了做股票经纪。
哎呦，那么早就开始就知道这一行是好赚，这样，哎呦，真是远光眼远大。
这是记者的远光眼大，好不好？他真的就像
眼光远大变远光眼大，
他真的这记者只能说他是远光眼大。他就像朋友借了500块钱，然后就
你说这个记者去借500块还是？
我希望是这个记者去借的，但是基本上就这么写的啊。加道里爵士 借了500块钱，苦心经营就发了迹了。那小编，你要不要跟我们分析一下他这个报道里面有多少的问题，多少的漏洞？
多少的问题，多少的漏洞？你听起来这不就像电影情节就是这样的吗？穷小子到城市里面去，然后偷靠有权有势的亲戚，一年之后，因为这个亲戚把他一生怎么样赚钱的绝学都交给他，然后让他以小博大，他马上换一个城市，自己就照着啊这个亲戚跟他讲的方式就重新干起，就闯出一番事业来，不就这样吗？
我知道小贝，你就是看电影看多了，我是要问你，高等批判一下，这篇报道里面有哪些的疑点啊？这个报纸一出去，大家都看啊，这个就是他们的故事。
疑点，第一个，你刚刚说是衣衫褴褛又带着孩子，然后从那么远巴格达这样整个来到中国，那他既然已经这么惨了，他怎么来呢？
就是。你不要说他来到中国，他就光跑到这个孟买去投奔这个 Davis 送他怎么个投奔法？他会这么穷吗？
对啊，对啊，衣衫褴褛然后来投奔，他到底是然后怎么来的？
对啊，他怎么来的啊？
走路来吗？
哎，当然你可以说这个 Davis 送呢是很帮助朋友的啊。比如说我们上次好像已经讲过了，他1844年到了这个上海，一年之内就写信给开封的犹太人。不过他很聪明，他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就看你们到底还看得懂看不懂。
哎，奇怪哦，开封犹太人据说相当多，我看过后来的史料呀，不晓得为什么选开封这个城市，是不是因为当初开封最有名的人就叫做包拯、包青天？包青天听说是黑皮肤的，对不对？说不定包拯根本就是一个外国人啊！啊，那个时候，所以他就是他引包拯可能有非洲的这个血统，这犹太人不是到非洲进了一些什么象牙来，他搞不好祖先是这样过来。所以他对犹太人感觉很亲切，
他祖先吃象牙进补了是吧？你为什么不说这个蒙哥讲了这半天，就是因为蒙哥是河南人，
开封在河南呢，对啊。
你既然有犹太人的血统，我也应该有犹太人的血统啊，不是这样？
我几次说过我有犹太人的血统，
我已经给你算出来了，你肯定有犹太人的血统。
我有犹太人的血统。
开封那边是丝路过来的商人嘛？你知道敦煌石窟里边，当然那石窟里边的东西很多都在英国的博物馆呢，欧洲的博物馆里面，敦煌石窟里边有一个祈祷文，是希伯来文写的。
敦煌石窟不是拜佛的吗？
他们那时候可能是因为战乱呐、所以就把很多东西都一起收起来啊，收到那个石窟里边呢。对，但是它是希伯来文写的，你怎么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呢？犹太人他到了一个社会，他是很容易融进去的，因为他要做生意嘛。那他们是一些的家族借着在丝路上通商，就来这个地方落脚。他们还有他们自己的传统了，所以过了这么长的时间，还是稍微可以看见一点的。要不然你怎么会晓得开封有犹太人？但是总之，这个 Davis 送到了上海，他就用希伯来文写信给开封的犹太人。怎么讲呢？就是说，我很高兴听说你们在这里。你们假如需要工作，可以到这里来，可以到上海来找我。我会为你们安插。
哎呦，不错 啊，
不错、所以你可以讲说，他可能也写类似的信到巴格达，他自己在孟买定居，他总是有些朋友嘛。你们可以来投奔我，的确他也有这样的记录，他安插了很多犹太人的家族。但是你说他到了上海啊，他还是个穷小子，是吧？然后又说看见 Davis 送的房子跟皇宫一样，还说 Davis 送他小的时候。也是跟我一样穷，你这是胡扯了。因为我们前面的节目讲过，从 Davis 送的爸爸就是巴格达的，像我们现在的财政部长一样，他也是财政部长。
他们根本就是富甲一方的大家族，
根本就是这样。然后这些很多犹太人来投奔他们呢，也不是穷人呢、他们从印度到上海也是 Davis 送派去的。对吧？那1880年他到了上海，他1881年到了香港，你认为他是去干什么？
他应该就是被派去那边发展拓展他们的总部的生意吧。
那你至少这个记者需要稍微去考察一下，他这个文章看起来说，他到了香港看很多人在投资股票，是不是？你不要开玩笑，香港的证券市场什么时候才开始的？
我该不会是他们建立的吧？
香港股票交易的最早记录大概是1886年，到了1891年才成立证券公司。
所以他那个根本就不是股市，根本是黑市，对不对？
所以我说这个记者真的是远光眼大，真的是。
就还没发生事情，他就先推论这样
可是你看这个中国的报道，有关于加道理爵士的兴起，什么通通都是这样写。
但算是胭脂抹粉嘛？既然你说这个家族也跟这个过早期跟贩卖鸦片这些东西有关，他当然要这样写，来确保他们这个家族是干净的嘛，人家是白手起家，人家是正当方式赚钱的嘛。
所以老中就是最好骗的、啊、然后看他们犹太人会做生意啊，讲的其实这些根本就是鸦片贩子，
人家有钱就可以漂白啊。
哦，那他们真的是用钱漂白的啦。那这个加道里后来他们发迹的程度，他们有钱的程度呢，一个代表性的建筑就是在上海的这个大理石宫啊、哦，或者叫做啊，现在可能叫什么中国少年宫之类的，完全欧式的建筑，它有3万 square feet living space， 就是有3万平方尺的起居作息空间，像皇宫一样。
嗯，
三万啊！日本占领上海就拿那个来做日本的伪政府，以后上海市政厅也在那边做过，它里面所铺的全部是意大利运来的大理石。
嗯，
这个是谁盖的？就是可多瑞盖的。现在还在那个地方，可是你看那个上海少年宫的历史，他就一点都没有提到从前到底这个房子是怎么来，那些钱是哪来的。
所以那些都不是许文强盖的，对的呀。Yeah.
我再给你讲一个，上海现在还有一个叫做马勒别墅。
马勒不是搞音乐那个古典音乐那个马勒
？Moller， 反正中文就叫乱翻嘛、嗯、，Moller，
嗯，
应该叫莫勒尔。
哦，莫勒，嗯。
马勒别墅也是一个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在1936年呢，你想1936年中国在干什么？
那不是在抗战了吗？
我刚才讲那个大理石宫是1924年，1924年中国在干什么？
哟，那个时候不是在内战呢、啊？
对呀、
啊，北伐。
我们在这些的时候，他们在那干什么？
哦，
赚钱、盖房子、发大财。
在上海向来就是啊。这外国势力在那边嘛，那中国打来打去也不敢打那里。
这个马勒别墅啊，
嗯，
怎么回事呢？盖得非常非常漂亮，现在还在那个地方，你还可以在里边住，啊，它是1936年盖的。那为什么他女儿好像有天做了个梦还是什么？反正他说我会给你盖一个，盖一个女儿给女儿盖的梦幻别墅。你看看这些犹太人在中国干什么？那这个马勒这个人呢？他就不是从巴格达来的，但是他也是个英国人，实际上他也是个犹太人。
嗯，
他是来上海这边赌马。
哦，啊，赌马就赌中连押好几次都中、
啊，反正他赚了大钱就
是。
是
对，
对，他赚了大钱。那前面讲过，这个赌马场、赛马场是这个沙宣的儿子，哦，也许是孙子了啊 ，Victor's 孙盖的、
嗯。
他最喜欢赌马，他说全世界只有一个 race 比。Jewish race 比犹太民族更伟大，你知道那个 race 是什么吗？
啊，就是马的这个，
嘿，他
马的种族啊
，Derby race， 因为 race 也可以叫做赛马一样的字嘛。
嗯、
他说只有一个 race 比 Jew race Jewish race 更伟大、嗯，就是 Derby race。
OK，
他们在中国是过了最豪华的生活。
嗯，
绝对可以跟欧洲的皇室比美。那
嗯，
上海这些大的西式建筑、嗯，香港的这整个的经济基础，怎么打起来的？谁打起来的？都是他们打起来的。他们怎么打起来的？先卖鸦片，再炒地皮，然后一步步的再把各种各样的旅馆业啊，以后的能源业啊。嗯、
啊，这样讲起来，其实虽然曾经用不法手段，但是也实在贡献很多啊。
所以现在最好就把它盖掉就算了嘛，对吧？要不然你现在那有什么好日子过呢、嗯？可是你要晓得、嗯，他们这样牺牲了多少代的中国人的时候，他们一直是过了好日子。这就是犹太人之所以在欧洲，无论到了哪一个国家，后来都被人家赶的缘故，后来都被人家恨的缘故。
哦嗯，
那中国人这是，反正我们觉得他是外国人嘛，反正现在有生意可以做，有好处可以做就是。
这，我们这比较不愿意去计较过去的仇恨，
对对对，好，
就让他过去嘛。
哎，那你要不要去跟那个民进党讲一讲？你看，这个犹太人跟其他的人不太一样。
哦，
第一个就是说，他们都是信这些塔木德的。
嗯，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信这些塔木德的？Davis 顺是每天早上起来读那个东西，那里边把外邦人就是讲成动物了，
嗯，
啊，他们一切的钱财就是为了我们，这里面有很多很妙的讲法了，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说了，比如说这个神在第六天创造亚当之前呢，先创造了野地里的动物和牲畜嘛，那个亚当是犹太人， 外邦人就属于那些动物啊。你如果做生意，你是可以欺骗外邦人的。假如两个犹太人同时欺骗一个外邦人，那所得的呢，这两个犹太人分很多很多了。到最后呢，全世界呢是要以犹太人、以色列人做头的啊，因为他们都是资助这个西安运动的，以色列复国运动的。
原来这个观念不是后来慢慢影响到所谓的这个成功神学嘛，对不对？
啊，那我不知道了。
就是你说基督徒上有些就说，哎呀，基督徒应该这个世界上就应该很富，因为这非基督徒他们的财富都是为了我们来累积的。
就是、你可以富、啊，你可以随便你要怎么弄，可是这个富了以后呢？你不会说啊，就像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可是实际上无产阶级没办法团结起来。可是全世界的犹太人，刚他发财占领了那些经济政治势力之后，他们是彼此有一个非常强的向心力。我们仍然是犹太人，你明白这意思吗？
对呀、啊，
他们仍然把自己叫做 Nation of Jews。
啊，
你们仍然是外邦人，我可以拿英国的爵位，我可以拿法国的这个财政部长，但是最后呢，我们心里面还是有一个共同的方向，是让犹太人呢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称王。那这件事情到现在还在进行之中，所以各国的中央银行啊、财政系统啊，仍然是在他们的手中。你想，世界银行要借钱给人，他那个钱哪来的？开玩笑。土耳其啊、希腊啊，他们要借钱，要还好高的利息。为什么要这样借，还要还这么高的利息？这是他们的传统嘛？这是他们的传统，因为他不把你当人的。当然，这个话好像讲起来煽动民族情绪，可是这实在是一个历史的真实事情。你要从中国的近代的历史，你看见了这件事情。我们前面讲说，你是学经济，就是说，你如果从这个经济的发展来看，你看见整个世界上犹太人他们怎么样去拿到这些经济大权，他们怎样去把这些现代化的所谓现代化的东西、商业化的东西。建立起来的时候，他们自己一直过得蛮好的，却牺牲了中国人好几个世代。看见了这件事情，你就看见历史怎么发展。比如说上海到底怎么建设的，你绝对脱不开犹太人。香港到底怎么建设的，这个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目的，让你晓得这个塔木德背后的力量有多大。因为现在有太多的中国老百姓，甚至是基督徒，还为这个塔木德所谓的犹太人的智慧大大着迷。你别傻了啊，这犹太人跟别的人真的是不太一样，他们最后还是有一个目的，对于这些所谓外邦人的看法呢，仍然在深深的影响着他们啊。当然，我们不是说所有的犹太会堂里面，或者是所有的犹太人呢，他们都是整天在这样想。实际上，你如果交一些犹太朋友，他们非常非常好，从个人的观点来讲。可是这段历史是千真万确的。而且这个势力呢仍然在世界上运行，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奥秘的大巴比伦了。啊，我们常常讲说敌基督到最后是一个经济的权势，其实这个权势已经在这世界上了。就像在中国、在香港、在上海的这些投资一样，有钱的人他已经跑得太远了，而且呢你经济垮台呢是弄不到他了，因为实际上他们在操纵这些东西。
听蒙哥你这样讲的话，就表示这个啊，最后这个666这个敌基督，他就不是一下子这样，好像是蹦出来的。你说他，
我们现在在做生意，我们现在在所谓的赚钱，实际上还是在他们的基础上打滚的、啊，你还是不可能来往的、啊。最近还有某中国富商说，哦，他跟犹太人特别容易来往，他很能够跟犹太人合作。
那是哪一位？
我不知道，我记不得名字了。所谓的巴比伦呢，奥秘的大巴比伦，它已经建立起来。这一次建立起来，这几百年是不太容易倒的。世界大战呐、啊，经济风潮啊，弄不到他们。我们前面讲说911谁赚钱，你去看那两个大楼，是谁在911之前把它买下来？是谁在911之前投了非常非常大的保险？这个保险的数额之高，需要分成五家保险公司把它承担下来。然后到了911垮掉之后，是谁去把这些钱领走了？你就知道厉害。
哎呦，
这肯定是一个老油。那你说是碰巧也好，阴谋也好，总之又贪丢东西了啊！他赚到了，你就拿他没有办法。我们这一阵子这个相关的题目啊，讲的差不多，但是恐怕下一次还要给大家做一点回头的补充。仍然是接着我们前面的那个题目啊，为什么一个人这个像 David Sassoon 他在孟买是这样一个大善事，对咱们老中啊却是如此的心狠手辣，这个绝对和他们塔木德的教训，也就是从前啊 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的教训有脱不开的关系。下一次呢，我们要从这个塔木德里边找出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从来不知道的经文啊，确实今天凡是在勤读塔木德受犹太教育的人深受影响的说法。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回再谈。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